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罗马书第三章第25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为什么耶稣的死和我们的信心会是神公义的彰显呢？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才能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呢？我们如何才能从中体会神的公义呢？为什么神不能就这样赦免我们的罪呢？神既然是全能的神，难道他没有能力这样做吗？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15讲，题目是神使罪人成为公义。
罗马书第一章说到，人因为悖逆神，不感谢神，也不将神当作神来看待，人并且违背了神的创造本意，因此就犯下了许许多多不同的罪，人类因此就活在罪的捆绑底下，人类选择了悖逆神，将自己卖了给罪。罗马书第二章谈到神公义的审判，罪人最终将会面对神的审判。保罗提醒我们，神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不管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神都会以他的信实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罗马书第三章的开始，保罗就谈到了关于人的虚谎，而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下半部，保罗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方向，他开始带出了关于神的救恩这个题目。人类是活在罪的底下，受着罪的捆绑，将来还要遭受神的审判。到底人类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出路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在律法以外，神亲自差派了他的独生子，将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在罗马书第三章24到25节是保罗对福音的描写，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的24到25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犯的罪。罗马书三章23节也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每一个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例外，但是神却为人类预备了福音，就是神的救恩。主耶稣为了人所犯的罪，借着他自己的死，借着他所流出的血，作为我们的挽回祭， 好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为我们死呢？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大家是否有想过这个问题？神如果想宽恕人的罪，如果神为了要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他的忍耐，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神如果真的想要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想要宽恕我们的罪，而且人又愿意认罪悔改，那么不就行了吗？神难道不这样就可以成就他的救恩了吗？为什么一定要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呢？主耶稣不死，难道就不能够成就神的救恩了吗？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包括基督徒，他们会问，为什么神不可以就这样赦免我们的罪呢？为什么神必须要主耶稣为我们死呢？而且死了之后三天又要复活，这里好像是神在自导自演自编的一套戏。真的一定要主耶稣为我们死才能够成就神的救恩吗？如果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为了向我们证明神有复活的能力，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在新约有拉撒路的复活，在旧约也有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在现代的社会也有关于死而复活的例子。有些人可能会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神必须透过主耶稣的死才能够带我们赎罪。但是犯罪需要死，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不能够理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不能够就这样赦免我们的罪，不让我们死呢？他既然是全能的神，难道他没有能力赦免我们吗？就好像杀人是需要填命的，所以很多的国家元首也可以凭着自己的权力来去宣布特别的赦免一个杀人犯，这样这个杀人犯就不需要填命了，他就可以得到赦免，重新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知道罪是有后果的，罪的工价是死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就这样向神认错就了事呢？我希望透过这一连串的问题能够帮助大家更清楚更深入的去思想关于主耶稣的救赎和罪的后果。圣经告诉我们，罪是有后果的，有代价的。圣经也用了另一个字眼来形容罪，就是欠债。你有没有试过欠人家的债？如果你欠了人家10万块钱，你是否可以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有钱还？事情能否就这样的了结了呢？我们欠人家的债是不能够只是说一声对不起或者表示后悔就了事的。我们表示后悔，别人表示愿意原谅我们，这一切都是好事，但这只是心理的态度，并没有实际的解决了欠债这个问题。因为问题是最后谁来负责这笔债呢？正如杀人一样，我们不小心，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杀了一个人，我们向那个死者的家人表示道歉，我们的道歉是诚意的，而 死者的家属也愿意饶恕我们，但是这样是否能够解决这个罪的后果呢？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杀死了，我们的道歉，对方家属的饶恕原谅，也不能够再使到这个人复活了。这就是罪的后果，道歉和原谅并没有实际的解决到罪所带来的后果。我想让大家明白，圣经告诉我们，罪是有后果的，而且这个后果是必须有人来承担的。回到刚才我所打的比方，如果这个债主对你说，算了，我原谅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欠他10万块钱，你向他表示道歉，说你没有钱还他，他也向你表示他愿意原谅你，那么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原谅你，这句话就是代表了他帮你还了这笔钱，这个债是必须要还的，否则的话这10万块钱谁负责呢？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谁原谅了你，也就代表说这个人就代替你承担了这一切的后果。让我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来帮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比如说有一天你在踢足球，你踢了一个球不小心就打破了一栋房子的一个玻璃窗，那个主人知道你是无意的，所以他愿意原谅你，当然首先你也向他表示你的歉意。但是当这个房子的主人告诉你他愿意原谅你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愿意自己掏钱来修补这个玻璃窗。如果他不愿意原谅你，那么你就必须自己付钱来帮他修补这个玻璃窗。所以无论他原谅你还是不原谅你，都必须有人来负起这个后果，去修补这个玻璃窗。罪一定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和破坏，而这个后果，这个代价，都必须有人来承担的。有些后果是明显的，是表面的，但是有些后果是非常深远的。比如说如果伤害了人的身体，他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够复原，复原之后可能还会留下一些的后遗症。但是如果被伤害的不单只是身体那么简单，而是伤害到对方的心灵的话，那么这个受伤的心灵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复原，甚至有些根本或者永远也没有办法去弥补的。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但是没有任何宗教像圣经那样这么重视罪这个问题。其他宗教对罪的观点和处理都是很随意很随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都是人的宗教，所以他们所传讲的都是人的观点，因为人根本不能够意识到罪的严重性。圣经之所以对罪这么重视，正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圣洁和公义的标准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我希望大家也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传讲神的宽恕、怜悯、神的爱这一类的信息，但是却很少去谈到罪的问题。正因为我们过分的强调了神的宽恕、神的怜悯、神的爱，结果 给听众，给那些非基督徒，甚至基督徒认为认罪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只要我们认罪，神就会饶恕我们。于是认罪悔改饶恕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事，都是一些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的事。所以我们也必须小心我们如何去传讲这个福音，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式去表达圣经的教导，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传讲有关罪的教训，罪会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罪会伤害人的心灵，而且这个伤害，这个破坏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恢复，甚至有些是永远不能够恢复的。我们不能够随便的随着自己的意识去犯罪，去得罪人。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罪人就没有关系，只要向神认罪就行了，以为说一声对不起就解决了问题。如果你是那么想的话，你以为你犯罪只要认罪，那么基督的宝血就能够洁净你，那么从此以后就没有什么事了。如果你经常是带着这种态度去犯罪的话，这就证明你还不明白罪是欠债这个观念。神选择了透过主耶稣的死来成就这个救恩，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让我们意识到罪是有后果的，而且罪的后果是必须有人来承担的，而神自己就选择了为我们来承担我们的罪。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神给我们的赦免是很轻易的，很随便的，很简单的。透过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神对罪的认真态度。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在神的救赎方式上，也显明了他的公义。大家是否有留意到神的公义是罗马书第三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神的公义这个词在整本罗马书总共出现了八次，其中五次是在罗马书第三章提到的。在这五次中，其中有四次是说到神如何显明他的公义。神是如何向我们显明他的公义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集中在刚才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就是神如何处理人的罪。神并没有随随便便很简单的饶恕了我们，他是很清楚的解决每一个罪，每一笔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元首都有特权去赦罪，作为人的元首也有这样的权柄，神当然更有这样的权柄了。但是如何使用这个权柄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说神没有权力饶恕我们，但是如何使用这个权柄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权柄是否用的公义，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神的公义就是透过主耶稣的救赎上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的救赎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神对罪的认真态度。还有一点大家必须留意的是，神在宽恕人的时候不仅仅是出于同情，而更重要的是出于公义。很多人会犯这样的毛病，他们觉得如果 是一件好事，那么我就做吧，不管它是否公益，只要我做的我认为是好事，而且我的动机是好的，那就行了。但是神不是这样来做事情的。神将人从死亡里救出来，宽恕赦免人的罪，确实是出于他对人的怜悯，但是他不会因为怜悯人就不维持公义的标准。神知道人没有能力来去偿还一切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在拯救人的同时，神也坚持了为我们偿还罪一切的后果。但是神偿还的方式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代价，而是付上了自己的独生子作为代价来偿还所有的罪。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了背负我们所有的人的罪债，而付上了自己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就在此完全彰显出来。正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节所说的，好在今时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在这第一点里，我希望大家明白罗马书第三章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让我们进入去谈论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所要带出的第二个重点。神不但显明给人知道他是一个绝对公义的神，在另外一个方面，他也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个称人为义的神。称义这个词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下半部出现了很多次。什么叫做称义呢？公义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公义就是指公平正直。那么称义又是什么意思呢？当圣经说神宣称某个人为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说这个人确实真的是成为一个义人呢？或者这只不过是一个宣称，但并不是一个事实，他本身还是一个坏人，只不过神宣称他为义人，因此我们就从理论上说他是义人，但实际上他不是一个义人。到底称义是一个宣称还是一个事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称义是神学上的词语，我们经常听到，但是很少人有机会详细的研究和解说。我今天不打算很理论性的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词的含义，我只想带大家基本的去理解称义是怎么一回事。首先大家必须留意到，在罗马书第三章，公义这个词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英文和原文希腊文都比较强调不同的意思。比如说公义作为名词在罗马书就出现过五次，作为形容词就出现了两次，而作为动词在第三章内就出现的最多，总共有六次。公义作为一个动词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叫你将它翻译为中文，你会如何翻译呢？公义作为动词在罗马书第三章不是自己为自己做，而是将一件事情做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令到这个人成为公义。而中文圣经就将公义的动词，就是这个行动，翻译为称义，这就是称义的意思。 就是使到另外一个人成为公义。神使人成为公义，不仅仅是称呼这个人为义人，不仅是宣报这个人为公义，而是神在他的身上工作，改变他的生命，使到一个原来不公义的生命成为公义。试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本来是不公义的，但是我们却硬称他为公义，这是什么道理呢？这里哪里有什么公义可言呢？所以在圣经里，称义的真正意思不仅只是一个宣称他为公义，而是神的大能使到罪人改变成为公义。这不仅是一个宣称，而是神实实在在的将一个人改变，使他成为公义。这才是真正原文称义的意思。比如说，当一个国家有新总统上任的时候，新总统往往喜欢大赦天下，将一些囚犯的罪赦免，这样这些被赦免的囚犯能不能算是一个义人呢？他们被宣称无罪，是不是就等于公义呢？法律不能控诉你的罪，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就成了义人呢？答案明显的是不是。一个人没有罪，并不代表说他是一个公义的人，这不是公义的意思。公义跟无罪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公义不单是等于无罪，还要在上面有一定的数字。很简单的，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有欠人家的钱呢？你说没有，那么这是不是代表说你就是一个有钱的人呢？当然不一定，不欠人的钱并不代表说你就有钱。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犯罪的记录，我们就称他为公义，这不是公义的定义。在圣经里，公义指的是某一种的数字，是带有正直、带有仁爱的数字。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不恨人、不打人，他就成为一个义人，这绝对不是圣经公义的定义。同样的，当一个罪犯的罪被新总统赦免之后，而他的生命并没有改变，他出狱之后还不是照样的回到他原来以前所做的事情上吗？他还是会继续的犯罪的。所以即使他得到了新总统的赦免，这并不代表说他就成为了一个义人。我希望大家不要用人的意思来去理解圣经里称义的意思。称义的意思是指神使这个人脱离罪恶。不错，神要赦免他的罪，神不但赦免他的罪，更重要的是神的能力帮助这个人脱离罪恶，使他成为一个有公义素质的人。那么神使信耶稣的人的生命改变，使他们成为公义，这个跟显明神的公义有什么关系呢？神改变人的生命，赦免他们的罪，为什么圣经不将这个说成是显明神的爱呢？反而圣经将这个说为是显明神的义。如果保罗将神赦免人的罪说为是显明神的爱，岂不是更容易让人理解吗？为什么保罗偏偏说神透过主耶稣基督来赦免人的罪，就显明了神的公义？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来去明白究竟什么是神的义。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神的义跟人的义到底有什么不同。人的义基本上是被动的和带有那种防卫性的性质。比如说在你的单位里，你的同事经常聚在一起说老板的坏话，这样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就会选择离开他们，跟他们分开，免得因为他们那种的坏话而污秽了你。因为要保持自己的公义，所以你可能选择要跟他们分开。你担心你自己的公义，你的圣洁会被他们的行为所影响。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是否觉得当你跟他们聚集在一起越多的时候，你的公义也会因着他们的不圣洁会被打折扣呢？所以人的公义就是有这样的特征，就是自保式的，害怕被人玷污。但是神的公义却不是那么简单，神不单自己是公义，他还有能力使到别人成为公义。这就是神的义跟人的义不同的地方。神的公义是不会被别人影响的。圣经用另一个字眼来形容公义，就是光。光是不会害怕黑暗的，光走到哪里，哪里的黑暗就会被赶散。但是人的义却是非常害怕被黑暗所吞噬。我们可以安静地来问一下自己，我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你是否经常害怕别人影响你的公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没有达到神的公义的阶段。如果你真的有神的公义的话，你就会像光一样，不会害怕黑暗，因为黑暗是不可能胜过光的。你会不会常常想逃避恶人呢？你害怕他们的罪玷污你，或者他们会说些什么话来挑剔你，影响你本来很平静的心，使到你本来的公义变成不义呢？这样逃避的方式绝对不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会将周围的人都改变，他会令到那些来到他跟前的罪人都改变成为义人。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呢就是不会害怕周围的人，他们是那种我行我素，他们根本不理会周围的人，只要我自己维持自己的公义，做到最好的就行了。这种的心态绝对不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所发挥的作用会影响周围的人，绝不是那种我行我素不理会周围的人的公义。这种不害怕人家影响，但是也没有能力影响别人的公义，绝对不是神的公义。还有第三种人的公义，就是那种人见人怕的公义，就是凡是见到你的人都会躲开你的。这种人是非常的公义，公义到一种地步，别人看到他都会害怕，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非常的公义，所以经常的批评别人，责备别人，使到周围的人都敬而远之。我留意到基督徒也有好几种，有一种基督徒他们在单位里是很害怕接触别人的，他们很担心别人会影响到他们的公义，所以他们不敢跟别人接触。另外一种人就是非常公义的，所有单位的人都会敬而远之，因为这种的基督徒喜欢挑剔人，责备人，批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公义，他就开始用他自己的公义去压迫别人。这种压迫性的公义绝对不是神的公义，这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义，以自己的正义感作为攻击别人的武器。 神的公义不是指责性的公义，而是鼓励性的公义。神的公义是非常精彩的，不但他自己是公义，更美丽的是他能够使周围的人也被他影响成为公义。神有一种的吸引力，能够吸引周围的人，能够造就周围的人，就好像光一样，非常吸引人。主耶稣在圣经里被称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的生命吸引了税吏和罪人来到他的跟前。主耶稣的公义吸引了他们，并且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使到他们也成为公义。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公义，希望大家透过这篇信息可以清楚掌握到神的公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的公义不是一种标准那么简单，好像是一套的规条，你努力去做就可以达到。不是的，神的公义是一种生命的能力。你怎么知道它有生命力呢？因为它可以使到周围的人改变。同样的，当你接触一些真正的基督徒，那些真正已经被神称义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并且彰显出神的公义。这种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吸引人的，他们的生命也带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他能够影响周围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公义的人，不是自己关上门静心修道，而是说他的生命有一种的能力，一种来自神的能力，改变周围的人。正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所说的，凭着耶稣的血改变了周围的人，赦免了周围人的罪。但是这一切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任何人如果真的追求公义，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美丽的图画就是，神在这里不是追求自己的公义，而是追求使别人成为公义。有些人只是忙着为了追求自己的公义，他们不看电影，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达到一个自己定下的道德标准。这一切都是好事，但是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神的公义。不错，神的义是有代价的，但是神付了很大的代价，不是为了自己的公义，而是为了使别人成为公义。神不是为了自己，这就是神跟人的公义不同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做事情的后果来推测他做事情的动机。到底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呢，还是为了神的益处？如果神要使一个人成为公义，表面上看来他好像也挺自私的，我们会想神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满足自己来使到别人成为公义。但是你必须仔细的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达到神公义的标准，那么神有任何的损失吗？这就在乎神是否真的爱你了。如果神真的爱你，那么对他来说就有很大的损失了。就好像一个老师，如果他真的爱他的学生，而他的学生并没有好好的听他的劝告，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做一个人，这样对这个老师来说就有很大的损失了。因为这个老师真的全心全意的去爱他的学生，关心他们。相反的，如果这位老师一点都不关心这些学生，那么他们书读不好，而且也没有做一个好人， 那么对老师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损失。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是发生在神的身上，它是有很大的损失的。如果我们不从爱的角度来看，只纯粹从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人类全部落在地狱里，对神本身又有什么损失呢？一点都没有，他不会因为你下地狱而令到他的荣耀和圣洁就减低了。我告诉你，神实在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不愿意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的动机不是出于自私，因为神将你的痛苦看为自己的痛苦，将你的益处看为是他自己的益处。很多人都想自己的孩子能够读书有好的成绩，能够出人头地，这一切的用心都是为了将来自己可以得到荣耀和好处。当孩子有成就的时候，将自己的脸上也有光彩，或者自己将来老了，如果孩子有成就的话，那么孩子就可以照顾我。我们必须明白，神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我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回报神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论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才干、我们物质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回报神呢？所以从利益的角度来看，神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他这么做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你。当一个罪人悔改回到神的身旁，并且让神的能力改变他成为公义的时候，神就会因此感到非常的安慰，正如浪子的比喻所向我们传达的信息一样。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掌握到罗马书第三章的重点。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而同时间神也是一位使人称义的神，使罪人成为公义，是罗马书第三章的主题。当然在罗马书第三章也谈到了人的罪，罗马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伟大奇妙的地方就是他使罪人都能够成为公义，这就是神的公义的最大显明。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说不会只是一套的理论，我希望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具体的去经历神的公义，经历到神的公义在你生命里改变的能力，使你一个活在罪里的人能够被改变，成为一个有公义素质的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十五讲，题目是神使罪人成为公义。透过李马可牧师的讲解，我们能够更深地明白到神的公义的具体内涵。透过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挽回祭，我们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和关心。神不但自己是公义，他甚至非常乐意不惜代价帮助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靠着他也能够成为公义。明白了神对我们的爱之后，你会选择如何回应他呢？ 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十六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